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一讲我们讨论了1978年教廷宣道部颁给中国大陆教会的法令中关于婚姻圣事的特权。在合法的证婚人方面，法令上说，一位神父可以合法的在全中国各地为教友证婚。这一讲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按照教会法，谁是合法的证婚人，谁是有效的证婚人。谁是合法的证婚人呢？新的教会法1115条这样说，
婚礼应于结婚人之堂区举行，即当事人的一方拥有住所或准住所或最后一个月停留之堂区，如为无定所人，则以其现在停留的堂区为举行婚礼之所。结婚者于获得其本区教长或堂区主任的许可后，亦得在他处举行婚礼。
这一条是讲合法证婚人。而在解释这条法律之前，还应该知道另一条讲有效证婚人的法律。教会法1109条说，
教区教长及堂区主任在本区内依其职务，不但得有效地为本区信徒证婚，且得为非本区信徒证婚。
神父，按照教会法1109条说的主教神父，不但得有效地为本区的教友证婚，而且得为不是这个地区的教友证婚，这和1115条会不会冲突呢？
这并没有冲突，不过需要好好的解释。首先，第1109条说的一位堂区主任司铎为本堂区以外的教友证了婚，婚姻是有效的。因此，假定没有使婚姻无效的阻碍的话，法律上清楚地说，得有效的为非本堂区信徒证婚。可是教会法第1115条却提出，婚礼举行的地点，条文中规定了三个地点。一个是有住所的堂区，一个是有准住所的堂区，另一个是最后一个月停留的堂区。这三个规定地方的堂区主任司铎都有法律给予的权利，给一对未婚教友夫妇证婚。
神父，这三个规定的地方有没有先后的区别呢？
这三个规定的地方是系列的，意思是说法律上并没有说哪一个地方是占优先的。
神父，这样当事人有三个选择的可能性咯。
不错，这给了结婚当事人相当大的选择自由。而且法律上还说当事人一方，而不说先选择男方的堂区或女方的堂区。这一条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才改成这个样子的。
神父，您刚刚说结婚当事人对于婚礼地点的选择，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后的事，那以前又是怎么样的呢？
按照老的法典1097条第二项的规定，一般规则是以女方的堂区为婚礼举行的地点。
神父，今天真是比较自由了。
是啊， 不过这个改变，有的堂区主任司铎可能还不知道，还会坚持自己是结婚当事人女方的堂区司铎主任，因而认为自己有优先权，为这对未婚夫妻证婚。这样，如果要在男方的堂区举行婚礼的话，那位堂区主任司铎也应该得到他的准许。这是在国外常碰到的事。
神父，法典上说住所、准住所，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相当重要的基本法律概念。许多法律行为都是以这些基本概念为出发点的。而这些概念对什么事有关系呢？就是谁是我的堂区主任神父，也就是传统的谁是我的本堂神父。而堂区本堂就是教友信仰团体生活的中心，因此住所或准住所看你属于哪个堂区，谁是你的本堂神父有关系。依照现在教会法107条第一项说，
人借其住所或准住所而属堂区主任司铎和教长。
可见你在什么地方有住所或准住所，就在那个地方有你所属的堂区。好，现在我们来看住所和准住所是什么意思。法典102条第一项说，
住所在某一堂区或至少教区内以久居的意思无故而不变更者，或在该区居留实际已满五年者，即为设定其住所于该区。
按照102条第一项的意思，住所是有意久居在某一个堂区或教区内，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不会变更，或者实际上已经住满了五年。接下来102条第二项讲什么是准住所。
凡住在某一堂区内或至少教区内有意居住至少三个月无故而不变更者，或在该处居留实际已满三个月，即为设定其准住所于该处。
神父，这么说有意在某一个地方住三个月，那么搬到那个地方的第一天就可以说我在那个地方有准住所咯？
是的，您说的有道理，而且这样了解对实际牧灵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教会内的一定法律行为要求行为人应该在哪个地方有准住所，才可以通过那个地方的堂区或教区来办理这件法律行为。也有的时候堂区或某教区办一件教会的法律行为，就可以把户口迁到那个地方，有意居留三个月，这时你就在这个堂区有了准住所。
神父，请您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好吗？
好的。比方说一位大学生家住在甲地，在乙地上大学，而且在乙地住宿，那么他就在甲地有住所，在乙地有准住所了。
神父，您说要在堂区办一件教会的法律行为，这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讲个比方呢？
好，比方说女教友王小姐，她的家在上海，但是她在南京上大学，现在她想结婚，结婚的对象不是教友，不过她并不反对王小姐信教。现在我们这样设想，实际上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上海的王小姐所属的堂区主任司铎拒绝为王小姐举行天主教的婚礼。
神父，可以这样的拒绝吗？
至于拒绝的有没有道理，我们下面可以讨论，不过这是相当可能的事。我自己也碰见过这样保守的神父。好，我们回到王小姐的例子。如果王小姐的本堂主任司铎拒绝为他们举行天主教婚礼，王小姐要怎么办呢？她可以在南京举行天主教婚礼，这是完全合法的。
神父，这样做还要不要问上海堂区主任司铎的允许呢？
完全不用问上海的堂区主任司铎的许可。
为什么呢？
因为王小姐的住所虽然是上海，但是在南京她有准住所。按照1115条的规定，她有权在两个地方选择举行婚礼的地点。
神父，我懂了。
其实如果你再加上1115条说的最后一个月停留的堂区也是举行婚礼的地点，那么他的选择性就更大了。
神父，您是说如果王小姐在结婚前一个月住在另一个地方，她也可以在那里结婚吗？
是的，王小姐可能家住在上海，念大学在南京，而暑假时去了北京住了一个月，而在离开北京之前愿意在北京行天主教婚礼，这时候北京的堂区神父不但是有权而且合法的可以为这位王小姐举行天主教婚姻。
神父，谢谢您的说明，知道法律的范围实在很重要，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吵和麻烦。
的确是这样。现在我们可以假想，有一天你晋铎成了神父，教区主教或长上派你去管理一座堂区，在你做本堂神父的时候，有教友来请你证婚，或者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老同学、老邻居是教友，但是没有举行天主教的婚礼，就成了夫妻，那你要怎么办呢？
神父，国内的教友结婚，不是可以不需要举行天主教的婚礼吗？
不错。可是现在我们是在讲正规的情形下怎么做，这是假定，在国外这样的婚姻是无效的，必须补行天主教婚礼，在国内很可能是有效的。无论如何，我们假定你身为一位本堂神父，而你看到教友的婚姻无效，你很愿意帮他们的忙，补行天主教的婚礼，或者是愿意给还没有结婚的教友证婚，你要怎么做呢？
神父，是不是应该问自己，我是不是一位合法的证婚人？
哎，对了，第一个问题是，你应该问你自己的是，我有权利给这婚姻合法证婚吗？好，
神父，然后我要弄清楚， 我管辖的堂区是不是结婚当事人的住所、准住所或最后一个月居留的堂区。如果是，我就可以给他们证婚了。
很好，你完全答对了。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有直接的关系。你应该看他们的住所是不是在你的堂区内，或者他们的准住所或是距离结婚前一个月是不是住在你的堂区内。如果是其中之一，那你就可以平安地给他们证婚，而且是完全合法的。别的神父不应该不高兴才对。当然，如果那三个可能性都不存在，你就没有权利合法地为他们证婚了。这里我再说一遍，在中国大陆上目前为止，所有的神父在整个中国都可以合法地给教友证婚。我们现在讲教会法是学习法律的内容。有一天大陆教会没有那些特权的时候，就应该照教会法一般通用的法律行事了。所以现在要好好的学习。
谢谢神父一再的提醒我们。这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假使发现自己不能合法证婚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在国外是常常发生的个案，而且也真的是很麻烦的个案。原则上是应该先得到有权利合法证婚的堂区主任司铎的许可。就如同我们前面看过的第1115条最后一句话说的，结婚者与获得其本区教长或堂区主任的许可后，亦得在他处举行婚礼。这件事的原则是这样，不过在具体的牧灵工作中却不是这样简单容易。这个问题我们下一讲再讨论，今天就讲到这里，天主保佑。